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军为支持库尔德武装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伊拉克北部的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坝，连续第二天发动了空袭。美国国防官员说，星期天发动的14次空袭捣毁或破坏了若干装甲车、装甲运兵车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一个哨卡。美国说，参加星期天空袭的有战斗机、轰炸机和无人机。美军在前一天发动了9次空袭。库尔德武装星期天说，他们已经重新控制了底格里斯河摩苏尔大坝附近地区的东部一半领土。摩苏尔水坝为几乎整个地区提供电力和灌溉。不过，库尔德武装说，他们进攻的速度由于撤退了激进分子埋设的炸弹而减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本月初占领了摩苏尔水坝。星期六，目击者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突袭北部地区一个村庄时屠杀了80人，其中大多数是在库尔德地区人口中占少数的雅兹迪教徒。乌克兰政府说，乌克兰军队在与亲俄分离分子发生激战之后，已经占领了卢甘斯克的地区警察局。最近几周，双方在卢甘斯克进行了几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与此同时，有人报告说，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看到了一支由亲俄分离分子引领的装甲车队，车上载有地对空导弹系统。这支车队向反叛分子占领的西部纵深地区驶去。星期天早些时候，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武装击落了一架在附近地区飞行的乌克兰政府军米格29战斗机。另一方面，在反叛分子控制的城市顿涅茨克最近发生的战斗中，有至少10名平民被打死。与此同时，国际红十字会官员抵达俄罗斯，准备开始检查一支等待进入乌克兰的俄罗斯救援车队。美国联邦政府星期天宣布，要对上个星期在密苏里州被警察开枪打死的一名非武装黑人青年进行单独的尸检。18岁的青年布朗之死引发弗格森镇居民的连日抗议，美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抗议活动。美国司法部说，在调查8月9日枪击事件时，联邦和州政府的尸检结果都将被考虑。司法部发言人在星期天的一份声明中说，鉴于这一事件的特殊性，也应布朗家人的要求，司法部长霍尔德指示司法部官员安排一名联邦尸检人员对布朗的遗体再次进行检查。星期天早上，警方在弗格森镇实行宵禁时使用了烟雾弹和催泪瓦斯，7人被逮捕。密苏里州的警方说，星期天采取果断行动是因为担心警官们的安全。利比里亚的抗议者袭击并洗劫了首都蒙罗维亚的一个埃博拉病患隔离中心。当局说，这场袭击星期六晚间发生在该城西点社区的一个隔离中心。官员们说，一伙大多手持棍棒的男性武装居民闯入诊所，偷走了很可能被埃博拉病毒污染了的物品。法新社援引利比里亚医护人员的话说，隔离中心里的20名病患全部都是埃博拉确诊病人，他们在袭击之后或者逃走，或者被家人强行带走。埃博拉已经在西非导致1145人死亡，其中有413名利比里亚人。在遭受埃博拉冲击的所有国家中，利比里亚的死亡率最高。伊朗表示愿意按照国际核不扩散条约的规定接受对其核项目的检查，但是检查绝不能超过条约所规定的范围。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天表示，任何超越条约所规定的法律范围的调查都将是违反法律惯例的，都将被视为违背所有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行为。鲁哈尼总统是在德黑兰会晤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谜时讲的这番话的。 天野之弥在8月25日之前对伊朗首都进行了一天的访问。伊朗必须在8月25日这最后一天最后期限之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有关其核发展项目的情况。天野之弥称以伊朗的谈判是有用的，他对伊朗保证在解决其核项目问题上进行合作表示高兴。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8月17号星期天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得到美国空中打击支持的伊拉克库尔德武装说，他们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争夺伊拉克北部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水坝的战斗中有所突破。有专家表示，中国目前正致力于发展管控三海的能力。美国密苏里州的当局说，警方星期天早晨在弗格森镇执行宵禁令，使用了烟雾弹和催泪瓦斯，一人被枪弹击中受重伤。随着中国反腐努力的推进，当局将目标指向在海外拥有资产的官员及其亲属。另外，在香港亲中的团体举行反战中大游行，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些重要的消息。得到美国空中打击支持的伊拉克库尔德武装说，他们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争夺伊拉克北部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水坝的战斗中有所突破。库尔德武装星期天说，他们已经重新控制了底格里斯河摩苏尔大坝附近地区的东部。摩苏尔大坝为几乎整个地区提供电力和灌溉。不过库尔德武装说，他们进攻的速度由于撤退的激进分子安置了炸弹而减慢。伊斯兰国武装本月早些时候控制了摩苏尔水坝。美国军方说，星期六在库尔德地区发动了九次空袭，摧毁或者打坏了若干武装装甲兵运兵车、一辆装甲车和其他若干越野汽车。美国军方官员说，参加空袭的有战斗机也有无人机。星期六早些时候，目击者说，伊斯兰国武装在攻击北部地区一个村落时屠杀了80人，其中大多数是在库尔德地区人口中占少数的雅兹迪教徒。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拒绝了埃及提出的以巴长期停火计划。埃及官方媒体报道说，埃及提出的11点停火方案包括重新开放边境口岸，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协调进行加沙重建，加大加沙地带捕鱼区，以及巴勒斯坦承诺停止修建地道等内容。但哈马斯官员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哈马斯无法接受这些提议。本周三，以巴双方同意将临时停火延长5天，以便双方可以在埃及继续谈判。在过去一个月的武装冲突当中，哈马斯始终坚持以色列同意在加沙地带开放港口和机场，而以色列则认为相关问题属于最终和平协议中的内容，目前不予讨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五说，双方的谈判将于本周末在开罗恢复。巴以双方最近一轮冲突已经造成1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将近70名以色列人死亡。乍得官员说，乍得安全部队救出了最近被尼日利亚伊斯兰恐怖团伙博科圣地绑架的尼日利亚人。这些人是上星期天在尼日利亚和乍得边境的一座村落被绑架的。官员说，博科圣地的恐怖分子和被绑架的大约100人在边境地区被乍得士兵阻拦。目前尚不清楚乍得士兵如何处置了这些博科圣地成员，以及被绑架者是否已经被送回家乡。博科圣地试图在尼日利亚境内建立伊斯兰国。尼日利亚大约有1亿7千万人口，其中基督徒和穆斯林几乎各占一半。博科圣地被指 在尼日利亚绑架了数百人，这些人被用来充当士兵、妻子或者奴隶。该团伙今年四月在一座边远的城镇绑架了多名女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埃博拉疫情。肯尼亚宣布关闭与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接壤的边界，禁止那三个发生埃博拉疫情的国家的人员入境。肯尼亚卫生部星期六说，政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做出关闭边界的决定。世卫组织说，埃博拉疫情被严重低估，疫情将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肯尼亚航空公司说，将从星期二开始停止飞往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航班。肯尼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埃博拉患者的报告，但是由于肯尼亚是东非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世卫组织已经将肯尼亚列入埃博拉高风险地区。世卫组织警告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的规模被广泛的低估。目前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1000多人死亡，将近2000人感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医疗慈善机构无国界医生正在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利比里亚新建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
无国界医生正在这里建立一个大的管理中心，这是我们新建的最大的医疗中心，有120个床位。我们还在罗发县建立一个机构隔离和医治病患，因为在现阶段疫情已经完全的失控，我们需要制定其他的战略应对这种局势。
这个医疗慈善机构的努力赢得了称赞，但是一名社会工作者说，政府应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患提供更多的帮助。
有人会承认说，我感染埃博拉了，但是收治那个人的程序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政府需要了解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应该看看他们能给病患什么帮助。
星期三，从美国运来的2箱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 ZMAP 抵达利比里亚，两名利比里亚医生将接受这种药物的治疗。有关官员必须决定剩余的实验性药物应该给谁使用，补充新货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世卫组织说，预计埃博拉疫情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其应对计划将延长到今后几个月。治疗埃博拉目前没有已知的药物或疫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报道，加拿大将向非洲运送1000份还没有经过测试的埃博拉疫苗，医护人员将很可能获得这首批的疫苗。面对埃博拉病毒已经在西非导致超过1000人死亡的严峻事实，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批准将测试性药物用于感染的病人。对于一些潜在的治疗手段和病毒疫苗，美国之音记者卡罗尔·比尔逊进行了了解，并发回了下面的报道。
曾用于治疗美国和西班牙传教士的试验性埃博拉血清出产于加州的一个小公司，制造商说目前血清已经用光，但他们仍在尝试尽快提高产量。其他团体也在致力于治疗手段和疫苗的研究。在艾奥瓦的新链接遗传学公司，研究人员说他们已有一种在猴子身上100%有效的疫苗。这家公司获得了联邦资助，以推进下一步应用于人类的测试。杰伊·拉姆奇博士是该公司的一名职员。
每天的每一分钟，还有一些晚上和周末，我们都在做这项研究。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批准了一项对于德州大学医学院的资助计划。首席研究员托马斯·吉斯波特通过 Skype 向美国之音记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项资助将用于3项治疗手段的研究，而这3项正是目前我们认为针对埃博拉的接触后治疗最有希望的。
这些治疗方法在猴子身上都有效果，下一步实验对象是人类。
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尝试有效地结合已有的几种治疗方法，比如艾滋病， 对于有效结合几种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功。我们相信埃博拉病毒也是如此。
自1976年以来，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已有逾15起埃博拉疫情爆发，但目前仍没有可行的治疗手段。在 Skype 采访中，热带疾病专家彼得·霍特兹博士解释说，
问题在于这是一种被忽视的热带疾病，没有任何商业市场，而言主要的跨国公司并没有对此做任何投资，
结果就是研究人员不得不依靠政府和私人资金的帮助。相较于这种已造成逾千人死亡的病毒而言，研究进度仍然十分缓慢。美国之音记者卡罗尔·皮尔逊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天在韩国亚洲青年节结束之际主持了一场露天的弥撒。在韩国中青南道即将结束五天之行的教宗方济各向座无虚席的听众布道。星期天早些时候，教宗呼吁亚洲地区的主教保持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但也要倾听来自不同文化的声音。教宗方济各在中青北道的海美圣地接见亚洲的主教时，呼吁中国和朝鲜等国与梵蒂冈展开适当的对话。中国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切断了与梵蒂冈的联系。教宗方济各说，罗马天主教廷遵循开放的精神，愿意与任何人对话。教宗亚洲之行在中国教会人士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他们认为中国和梵蒂冈沟通又向前进了一步，希望教宗能够早日访问中国。还有教徒坦率地批评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对教宗访问亚洲几乎是只字未提。不过中国外交部就中梵关系发表了简短的声明，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的亚洲之行在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社区引发强烈反响。以北京为例，星期五一些教友在北京的教堂内向媒体畅谈感想，热烈欢迎教宗访问亚洲，对中国政府一改往日做法，准许教宗飞越中国领空前往韩国异常兴奋，认为这是中梵关系的进步。天主教北京教区秘书长甄学斌说，
我相信呢，这是两个国家向进一步沟通迈进了一步，那么作为中国的神父，作为中国的教友，应该是非常高兴。刚才我已经说了，访问亚洲已经好像教宗离中国已经很近了，那飞临中国的上空那感觉更近了，教友们还是无比的高兴。我们也渴望将来有一天中国梵蒂冈两个国家能够建交，那我们也希望呢，教宗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24岁的袁冰宇是电脑专业毕业生，他在批评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同时，祝愿教宗给中国人民带来福音。他说，
反正中国因为政治或者什么，在教宗教这一方面反正不是很开放，像欧洲或者是那样子，但是作为中国的一个就是天主教徒，还是很希望那样亲身见到教宗，然后希望他们能够祝福我们中华大地，然后祝福我们中国人。
66岁的北京退休居民王女士也表达了类似心声。她说，
我们一直期盼着四通和教宗从这个社会上官方上啊有电话什么这些来往，我们所有的教友都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王女士解释说，她所说的四通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教内的四大流派，她希望中国民间和官方应该以教宗方济各访问亚洲为契机，加强中国信奉耶稣基督宗教流派间的沟通与合作。美联社说，中国所有官方媒体对教宗访问韩国只字未提。不过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在一项声明中说，中国继续致力于与梵蒂冈进行建设性对话，改善关系。香港宗教问题学者林瑞奇说，中梵关系改善的进程不容过分乐观。他说，
This kind of conflict or
我认为我们需要等待中国政府建立全面自信，即允许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全面成熟的公民社会。只有到那个时候，天主教会才能够在中国享受到全面的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近年来，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引起亚洲紧张，各国对中国崛起背后的意图感到担忧。美国军事专家说，中国长期海洋战略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有能力掌控黄海、东海及南海的海洋活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结束出席东盟峰会和澳大利亚的访问后，美国国务卿克里13号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演讲时，针对此次行程中备受关注的海洋领土争端问题表示，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不只是关于岛礁主权和资源的归属问题，它其实更多是有关国家实力与国际规范两者间的较劲，而最终还是要以法律规范和国际法来解决问题。克里再次强调华盛顿不在主权归属问题有所偏袒的立场，并表示美国关注的是具体的行为，坚决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来宣示主权。
我们反对区域任何人以恫吓及武力胁迫的方式来伸张主权。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说自由通航、飞越海洋上空及其他合法使用公海和领空的权利都是大国赐予小国的特权。所有生索国无论大小都必须共同合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主权问题。这些原则对所有的国家的约束都是平等的，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加以遵守。
美国战争学院教授伯纳德·科尔说，解放军不断扩充军备的首要目标是要阻绝美军进入台湾海峡，长期战略则是要具有管控海洋活动的能力。长期观察解放军发展的科尔说，解读中国军方近年来的发展，包括第一艘航母的演练、各军种间联合作战能力的加强以及海上军事活动，解放军的目标是要在2050年时具备管控黄海、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海上活动的能力。
China does not have a published maritime strategy. They do, I believe.
中国仍未公布其海洋战略，不过他们有实际的海洋战略。简单来说，北京的决心是要有能力在他们想要时可以控制海洋活动，包括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三个海域。这并非指具体操控海洋活动，而是北京坚信他们必须有能力管控海上和空中通道，特别是海上通道，来确保涉及台湾、日本或南中国海的活动都在他们的控制下。
戈尔说，台湾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首要关切，北京不能容许台湾独立，更不能容许美国介入台海事务。中国海军自1996年台海危机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要阻止美军进入台海，就必须具备阻绝美军进入附近海域的能力。这也是为何解放军近年来致力于发展反介入、区域隔离能力的原因。他说，面对亚洲的海洋争端，美国必须思考如何在国防经费削减、中东仍然多事的同时，实现其亚洲再平衡战略，以确保有足够能力来应对区域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武装星期天击落一架政府军的米格29战斗机。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说，飞行员得以跳伞，并已经从卢甘斯克地区得救。与此同时，法新社报道说，国际红十字会官员抵达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边界地区，准备开始检查一支俄罗斯的大型车队。国际红十字会发言人说，星期六达成了一项如何检查俄罗斯车队的协议，星期天也许还不能开始检查。不过乌克兰官员说，他们已经开始对这支运送救援物资的车队进行检查。将近300辆卡车停在俄罗斯城镇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外， 等候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之后，把人道救援物品送进乌克兰东部。国际红十字会将负责向陷入乌克兰军队与分离分子间冲突的平民分发救援物资。莫斯科表示，车队的任务纯粹是人道救援，但是基辅和西方国家表示担忧，认为俄罗斯可能以救援为借口侵入乌克兰，或者向受到重挫的亲俄反叛分子补充军火。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星期天在柏林开会，就乌克兰的紧张局势进行磋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了解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星期六在莫斯科郊外结束的国际坦克大赛当中，中国赢得了第三名。俄罗斯各界对参赛的中国96 A 型坦克做出了各种评论。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由俄罗斯组织的国际坦克大赛星期六在莫斯科郊外的阿拉比诺俄军第二塔曼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的训练场结束，俄罗斯赢得了冠军，亚美尼亚排名第二，中国获得了第三名。这次坦克大赛从8月4日开始，各国坦克要穿越各种障碍，突破河流等，同时还要比赛坦克的速度以及坦克炮和机枪的射击准确性。中国军队这次派出了多辆96 A 型坦克以及坦克修理车和加油车，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莫斯科郊外参加比赛。中国坦克的表现引起了参赛各国军人、俄罗斯军界的关注。俄军坦克中士奥列格说，中国的96 A 型坦克是在复制了苏联 T-72 坦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中国坦克的缺点是引擎经常过热导致抛锚，另外坦克引擎不可靠或是动力较弱也会影响坦克的机动性，使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降低。奥列格说，比如在换弹的5到7秒的过程中，好的引擎能够使坦克很快改变地点，不停在一个射击位置上，这样可使敌人很难把坦克的位置侦测到，而即使侦测到坦克的方位后也可以立刻改变位置。如果坦克引擎较弱的话，坦克转向和机动起来都会很慢。奥里格目前正率领三辆升级版的 T-72、T-80 和 T-90 型坦克参加正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2014年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展。他说，改进型的 T-72 坦克的引擎可达1100多马力，远远超过了中国的96 A 型坦克。参加比赛的一名科威特领队军官说，把中国的96 A 型坦克同俄罗斯的T-72 坦克相比，很难说谁好谁坏，因为需要对中国坦克有更好的了解，这就如同摆弄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触摸屏幕一样，需要亲身了解和体验中国坦克的各种性能，那样才会有结论。在比赛现场的一名俄军坦克军官说，世界各国坦克的设计和使用概念都有所不同，如果北约等国坦克也参加比赛，那才是真正意义的国际坦克大赛，也可从中看出各国坦克的优劣和坦克兵的训练状况。北约一些国家原来曾计划携带自己的坦克参加比赛，但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参赛。这名军官说，这次除了中国之外，其他11个国家军队的参赛团队都使用了俄军提供的 T-72 B 型坦克，反映的仅是参赛各国坦克兵的驾驶技巧和武器的操纵能力，唯独中国携带自己的坦克参加比赛，结果可显示中国军人对坦克的使用以及中国坦克性能和可靠性等综合指标。比赛现场的一名俄军上校军官说，使用 T-72 型坦克是因为这种坦克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另外使用俄罗斯提供的坦克可节约参加比赛的支出。南美的委内瑞拉和非洲的安哥拉等国如果把自己坦克运到莫斯科参加比赛，经济上不划算。这名上校军官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访华时特别邀请中国带自己的装备参赛。一名俄罗斯军事记者说， 中国并没有把其所装备的最好的坦克带到俄罗斯参赛。他说，中国人很聪明，中国军方想借助这次比赛了解其他国家军队的状况以及如何使用坦克和俄制坦克的性能。俄罗斯各主要媒体大量报道了这次坦克大赛，但都着重渲染 T-72 坦克如何威武奔驰比赛场，对唯一的外国坦克中国的 96A 型坦克较少提及。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在报道中几乎看不到中国坦克的画面，而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中采访了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军人，但对排名第三的中国坦克兵较少提及。俄罗斯政府控制的独立电视台说，中国坦克的技术故障使中国军人无法取得最好的成绩，暗示中国坦克的可靠性不如俄罗斯。俄罗斯国营的第一套电视节目给了中国坦克稍微多一些的画面，但多集中在中国坦克抛锚后再进行修理。这家电视台采访的一名中国军官说，坦克故障很正常，关键是坦克兵如何修理。他说，中国军人在比赛刚开始时名列第八，但后来经过努力得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官方的塔斯社和俄新社在坦克大赛结束当天的图片新闻中几乎看不到中国坦克的任何身影。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坦克大赛结束时发表讲话，感谢各国支持俄罗斯。绍伊古说，我特别感谢参赛国家在国际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能够派队来俄罗斯参加比赛，这表现出了这些国家愿意同俄罗斯巩固和发展军事关系的愿望。这次坦克大赛的一个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参赛国家的军队都装备了大量的苏制和俄制坦克。参赛的中国、印度、委内瑞拉、安哥拉等国都是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买主。其他参赛国，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等国都是俄罗斯的地区盟友。参赛的塞尔维亚同俄罗斯在宗教和文化上接近，而蒙古曾在冷战时代深受苏联的影响。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非常想借助这次坦克大赛向国际市场大力推销自己的坦克和其他的陆军武器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星期六坚决否认当地一个大陪审团对他提出的滥用职权的指控。佩里说，他的指控是一种政治行为。一天前，德州首府奥斯汀的大陪审团指控佩里滥用职权和胁迫公务人员。指控的背景是佩里在去年否决了一个地区检察官领导的地方政府部门的拨款。此举被一些人解读为佩里意在逼迫此人下台。佩里说，他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任何过失，对他的指控才是滥用职权行为。他说，德州宪法赋予了州长根据自己的判断否决地方财政开支项目的权利。去年佩里威胁说，如果特拉维斯县地区检察官罗斯玛丽·兰伯格在酒后驾车被捕后，如果不主动辞职，他将否决为兰伯格主管的廉政部门提供$750万的拨款。兰伯格是德克萨斯州颇具影响力的民主党人，佩里是共和党人。此后，佩里行使了否决权。他说，在廉政部门的主管丧失了公众信心之后，他无法继续批准为这个部门提供政府拨款。兰伯格去年面对酒驾指控承认有罪，并在监狱内短期服刑。在美国，地区检察官代表政府在刑事案件中提起公诉，地区检察官可以由选举产生，也可以经由任命产生，其主要职责是担任地方政府司法部门的负责人。美国政治观察人士说，佩里州长最近的一系列动作表明，他可能在考虑参加2016年的总统选举。佩里担任德州州长14年，是德州迄今为止在任时间最长的州长。佩里今年表示，他不会寻求连任州长。美国密苏里州当局说，警方星期天早晨在佛格森镇执行宵禁令， 使用了烟雾弹和催泪瓦斯，一人被枪弹击中受重伤，七人被逮捕。一名白人警察八月九号在圣路易斯市附近的弗格森镇开枪打死一名未携带任何武器的黑人青年。枪击事件发生以后，抗议者连续几夜和警察发生冲突，州长尼克森随后宣布实行宵禁。弗格森镇警方公布了事件的报告，其中包括一段视频。视频显示黑人青年布朗在中弹身亡之前卷入在一家便利店的抢劫，并与店员发生冲突。这次事件引发全美各地成千上万人举行悼念活动。另一方面，看看美国南部密苏里州，一名黑人青年日前被警方开枪打死以后，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暴力示威，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冲突一度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下面的报道中说，对待类似的群体抗议事件，美国法庭一般是在警察的执法权和民众的示威权之间努力寻求平衡。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18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8月9日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附近的弗格森镇被警察开枪打死后，美国民众反应极其强烈，警察和抗议者之间连续数日发生暴力冲突，紧张局势直到8月14日晚才有所缓解。据美国媒体报道，抗议中既有抗议者投掷石头和瓶子，以及抢劫和破坏财物的事件发生，也有防暴警察使用催泪弹和烟幕弹，甚至武力驱散民众的情况出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大学马歇尔法学院的凯文·奥尼尔教授指责警方的做法过度。
You had a complete overreaction by the police.
我认为对于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警方的反应100%的过度，他们穿得像士兵一样，采用的是军事化的对策。
但是奥巴马总统的表态似乎在寻求平衡，他在呼吁维护街道和平与宁静的同时表示，无论是对警察使用武力还是警察过度使用武力都没有借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和平集会的自由，美国法庭以往的判决也竭力维护这一权利。但是美国民权联盟纽约分部法律副主任克里斯托弗·邓恩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抗议者可以使用暴力或做违法的事。
We have a right to march and to rally.
美国人有游行和集会的权利，但是他们不能向警察开火、投掷石块或者从事抢劫。我们把和平示威和暴力示威明确区分开。庆幸的是，在美国，几乎所有抗议活动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从事暴力者，当局会将其逮捕。
奥尼尔教授指出，一旦示威者使用暴力或者未经政府许可就进行游行示威，这就等于放弃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和平示威的权利。
There's no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throw bottles.
第一修正案没有给予示威者投掷瓶子的权利。没有给予他们抢劫商店、破坏房产或者打碎窗户玻璃的权利，这些行为根本不算是第一修正案议题，而是犯罪行为。警察有权逮捕从事这些犯罪活动的人。
另外一方面，警察也有权维持治安，但是他们无权使用暴力或者随意逮捕和平示威者。奥尼尔教授说，示威者只要得到许可，可以在街上游行示威，并且始终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警察就无权将其逮捕或驱散。美国民权联盟纽约分部的律师邓恩说，美国法庭在处理类似弗格森镇这样的抗议示威的问题时，把警察合理的执法权与过度使用武力严格区分开。
When it comes to the use of force by police officers, the rule...
根据美国已经确立的法规，警察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使用合理的武力。他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人拦阻道路通行就对其开火，这是过度使用武力。如果一个示威者躺在地上，警察可以将其拽起并拉到路旁，这是合理的武力。
八月十五日，密苏里警方公布了开枪打死布朗的警察的姓名，但同时也确认布朗是之前发生的一个商店抢劫案的主要嫌疑犯。密苏里州长尼克森认为，公布这名警官的姓名将有助于弗格森镇人心灵创伤的愈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随着中国反腐努力的推进，当局将目标指向在海外拥有资产的官员及其亲属。这一举措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讨论，到底有多少贪官选择了这条路，抓住他们的几率到底有多大？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中国南方城市深圳一名地方官员被媒体爆料，其丈夫早已移民美国，随后这名女官员提出辞职。这一事件凸显了目前中国处理所谓裸官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裸官是指中共干部自己留在中国做官，而把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子女送到国外生活，为自己的贪污财产躲避中国官方的监督开辟可能的渠道。这位名叫刘燕的深圳市官员承认，她的丈夫早在1980年代就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按照中国媒体流行的称谓，刘燕是一位裸官。刘燕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辩解说，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妻子和母亲。朱江南是香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他说中国政府很难对其公务员说不准将家人送到国外，因为这对于能够负担得起的中国人来说是平常事。
The problem is how do their family members support their life overseas? Do they have their own?
朱江南说，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官员的家人是如何维持自己在海外的生活的？他们是否有正常的工作？经济上独立于那些还在国内工作的官员？但是，如果他们大量的财政支持仍然来自留在中国的官员，自然就会引起对其大量钱财来源的质疑。本周早些时候，中国公安部宣布，仅在美国就有超过150名经济逃犯，其中许多都是涉嫌在中国贪腐的官员。分析人士认为，被抓获或者被怀疑是裸官的官员只是冰山的一角，真正的数字连政府自己也说不清楚。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all officials report the residential statu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朱江南说，政府要求所有的官员申报其家人的居住情况，以查明他们的家人是否生活在国内，或者是已经移民别国。然而，不少官员没有诚实的申报，所以很难，真的很难检验这些信息是否真实。不过最近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出台了新的规定，那些有家人生活在海外的官员要么将家人召回，要么自己辞职，目标已经开始转向地方政府的官员。中国媒体报道说，截止七月底，所有地方政府已经完成了内部的调查，查清了官员及其直系亲属的居住地。除了少数地方说没有查出裸官之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唯一一个真正报告问题的省份是广东。广东的调查发现，一共有2190名裸官，其中866名已经被免除职务。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反腐的教授曹景军说，广东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处在改革的前沿。他说，
It signifies and tells the rest of China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Guangdong is going to do what.
他说，广东的做法有标志意义。他向中国的其他省份或者是中央政府表明，广东将不遗余力地执行规定。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地方向中央表示政治忠诚。朱江南说，比裸官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裸官的级别。他说。
So even the total number is not large, it's relatively small. But if
朱江南说，即使总数不大，相对较小，但是如果主要是高级官员卷入这一问题，我认为它损害党的形象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调查的盖子一直没能揭开，引发了对问题严重程度的揣测，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官员资产和财富的执行权的讨论。这场讨论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中国仍然没有起草全国性的法规，要求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中国当局拘禁了好几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人士， 这一举动显示，中国政府不愿意与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心致力于解决裸官问题，提高公共资产的透明度和监督力度是解决问题必须的步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给您有关港台方面的消息。首先是香港，香港亲北京团体保普选反战争大联盟星期天发起跑步、游行和献花等活动，其中以大游行为重头戏。据港媒报道，据主办团体称，各社团上报的人数超过12万。游行于下午2点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起步，这将是建制派近年少见的大规模活动。针对有报道说有些团体为凑人头向游行人士派遣，召集人周荣表示不接受该做法，但提供交通、膳食等则没有问题。此外，亲中团体为反击泛民、争取符合国际标准的2017年特首选举而发起的和平战争运动，近一个月来发起全港反战中签名运动，并声称近日内可突破150万人次。不过从签名活动一开始便因漏洞过多、一人多签以及市民举报被中资企业、街坊福利会属下的团体等强迫签名而广泛的遭受质疑。由香港学者发起的和平战争运动，今年6月下旬就民间政改方案举行全民公投，有将近据称80万人参与，另外50万港人参加了争取真普选的七一大游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台湾让自己落后》的文章引发台湾朝野对台湾经济是否过于依赖中国的争辩。美国经济专家警告说，台湾目前有40%贸易来自中国市场，万一中国发生经济硬着陆或者突然封锁台湾出口，都将对台湾政治和经济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8月初的评论说，中国与韩国即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届时大部分出口到中国的韩国产品将享受零关税的待遇，而受到太阳花学运影响，台湾未能与中国完成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将使台湾经济发展更加落后。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经济专家威廉斯·威尔逊近日发表一份市场方案应该作为美国对台政策核心的报告，对台湾经济过度向中国倾斜，台湾的安全和经济命脉可能受到北京摆布提出警讯。威尔逊说，台湾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占台湾所有对外贸易的40%，对中国的投资也占所有对外直接投资的84%，这样严重依赖中国的结果，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将对台湾十分不利。
What if China were to suddenly block all Taiwan's exports?
假如中国突然阻止所有台湾到中国大陆的出口，那将造成极大的灾难，因为台湾没有其他现成的市场可以出口，尤其在韩国已经是台湾最大的竞争者的情况下。其次是，或许大家还没有想到这个情形，就是台湾过于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但如果中国经济发生硬着陆怎么办？我们都假设中国每年都有7.5%的增长，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看真实的情况和数字，我认为硬着陆，也就增长发生彻底的收缩，是一个数学上的必然。
威尔逊说，尽管目前两岸关系和缓，不过面对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台北和北京的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
台湾必须扩大市场，分散风险，来避免政治和经济受到中国的制约。除了台湾自己加速贸易自由化改革外，美国支持台湾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成员，也可以协助台湾融入区域经济整合。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程斌也表示，随着台湾总统选举可能带来的紧张，美国必然要依据台湾关系法通过某种形式表达对台湾的支持，而协助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就是一个最适当的方式。
TPP as a free trade zone，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是要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它是非军事性的东西，但它可以显示美国对区域的政治承诺。能够越快完成谈判，台湾就可以越快被纳入 TPP。这么做将可以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这个在世界上具有极大技术基地的大经济体台湾将会被融入那个自由贸易区。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8月11号在美国华盛顿时报的专访中呼吁奥巴马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协助台湾走出中国的阴影。沈履洵说，随着台湾与中国的互动增加，从现在起两岸之间可能不只是谈经济，还有其他政治和外交的议题必须触及，因此台湾需要美国更多的支持，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交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刚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随着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临近，人们猜测和分析纪念邓小平的规格有可能参照毛泽东的规格。不过呢，正在热播的邓小平电视剧却在网上引发了许多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报道。
今年8月22号是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中国央视从8月8号晚上开始播出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长达48集的电视剧以纪实文献的叙事手法，全景式的再现了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和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等历史事件。此剧一播出，立即受到官方媒体的热捧。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关东客的影评，文章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走红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不容回避，现实不容回避，真实才能征服观众。华西都市报的报道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获得邓小平家乡四川观众的普遍好评，认为剧情很感人。8月7号在北京举行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座谈会暨首播仪式上，有的嘉宾认为这部电视剧主题鲜明，主线清晰，重要情节符合历史事实。那么这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情节究竟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许多观众仅仅从第一集就发现了至少一个与历史事实不符的重要情节。在电视剧中，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扣押四人帮的消息时，声称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生前的部署。
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
电视剧播出后，这句台词在网民当中引发不少争议。然而，对于网上出现的争议，该剧组提供了编写这句台词的真实依据。他们称，主要依据的是中共中央1976年下发的一份通知，俗称“红头文件”。该文件中引用了毛泽东1975年5月3号说的一段话：“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基于这一点，总编剧龙平平称，华国锋在当时场合下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显然，该剧组仅凭毛泽东这一句优柔寡断的话就得出台词合理的结论，未免过于牵强，无法平息网民提出的大量质疑。网民欧洲朋友评论道，说不通，应该编剧前多看些史料，才不会闹笑话。网民吴吵吵调侃说，主席太神了，如果仔细翻翻文献，我觉得可以证明改革开放也是他生前部署的。网民39198409699干脆说， 毛泽东是四人帮之首，是五人帮，应该追究毛泽东的刑事责任。网民自地翘称，邓小平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五人帮搞成四人帮。网上一幅搞笑版传位照片上的说明词写道，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在我死了以后把江青他们四个人抓起来，稳定之后你下去，军委主席让小平同志来当。事实上，别说这样的凭空捏造不会瞒过网民的眼睛，就连中共官方长期宣传的毛泽东临终前给华国锋写的传位遗言，你办事我放心，都含有极大的水分，至今也未能令公众信服。知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博客上揭示了毛泽东这个遗诏之谜。他说，毛泽东那张纸条上六个潦草的字仿佛成了毛泽东遗诏，成了华国锋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柱。但可惜的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那六个字的时候没有摄影记者在场，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当时的照片。没有照片反而成了画家们发挥创作想象力的最好空间。根据这一题材，他们创作了各种形式的画作。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军为支持库尔德武装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伊拉克北部的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坝，连续第二天发动了空袭。美国国防官员说，星期天发动的14次空袭捣毁或破坏了若干装甲车、装甲运兵车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一个哨卡。美国说，参加星期天空袭的有战斗机、轰炸机和无人机。美军在前一天发动了9次空袭。库尔德武装星期天说，他们已经重新控制了底格里斯河摩苏尔大坝附近地区的东部一半领土。摩苏尔水坝为几乎整个地区提供电力和灌溉。不过库尔德武装说，他们进攻的速度由于撤退的激进分子埋设的炸弹而减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本月初占领了摩苏尔水坝。乌克兰政府说，乌克兰军队在与亲俄分离分子发生激烈战斗后，已经占领了卢甘斯克的地区警察局。最近几周，双方在卢甘斯克进行了几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与此同时，有人报告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看到一支由亲俄分离分子引领的装甲车队，车上载有地对空导弹系统。这支车队向反叛分子占领的西部纵深地带驶去。星期天早些时候，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武装击落了一架在附近地区飞行的乌克兰政府军米格29战斗机。美国联邦政府星期天宣布，要对上个星期在密苏里州被警察开枪打死的一名非武装黑人青年进行单独的尸检。18岁的青年布朗之死引起佛格森镇居民的连日抗议，美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抗议活动。司法部说，在调查8月9日枪击事件时，联邦和州政府的尸检结果都将被考虑。利比里亚的抗议者袭击并洗劫了首都蒙罗维亚的一个埃博拉病患隔离中心。当局说，这场袭击星期六晚间发生在该城西点社区的一个隔离中心。官员们说，一伙大多手提棍棒的男性武装居民闯入了诊所，偷走了很可能被埃博拉病毒污染了的物品。法新社援引利比里亚医务人员的话说，隔离中心中的20名病患全部是埃博拉确诊病人，他们在这场袭击之后或者逃走，或者被病人家属强行带走。埃博拉已经在西非导致1145人死亡，其中有413名利比里亚人。巴基斯坦议会主要反对党领导人呼吁反政府抗议民众在总理谢里夫辞职之前拒绝交税，也不交纳电费和燃气费。反对党领袖伊姆兰汗星期天在伊斯兰堡举行的集会上发誓，他和广受爱戴的宗教人士卡德里将在本星期内迫使谢里夫辞职。他们指责去年导致谢里夫所属的政党上台执政的选举充满了舞弊现象。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